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Sarah。 那我们开始之前呢，请各位嘉宾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Thomas。
大家好，我是 Anna。
大家好，我是 Chloe。
大家好，我是 Lily。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Lucy。
那好，那现在六月份呢，然后呢，我也知道很多学校可能就大概这几周就开始放暑假了。那我的学校呢，其实就是昨天星期五就是我们最后一天，所以呢我现在已经在暑假了。但是我知道就是我们学校是算放得早的了，然后呢其实其他很多大部分学校他们可能要还要再上一两周的学。那既然我们都快要放假了呢，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暑假有什么计划吗？你们是更愿意快一点放假，还是多在学校待一会儿？
就是现在其实我没什么计划吧。可能就是待在家里，就是有然后准备 SAT， 然后准备考试，然后我们学校还有一个暑假要写一个很大 essay， 所以还是在家里就学习，然后准备明年的就是有一些课先可以提早学一下，然后可能就是也出去玩玩什么，就主要还是待在家里玩。然后可能现在还没怎么想，但是可能会就是参加一个夏令营吧，然后可能也会回国，但是虽然是现在已经快到暑假，但是还没决定，所以还是过一段时间再看一下吧。那么就是我还是现在更愿意快点放假吧。我学校这几个月，特别就像五月份有很多考试，弄得很也比较累，所以还是更愿意早点放假，不怎么想在学校待了。
我的暑假可能就是主要就是学习吧，然后为明年就是可以先学一点难的课里面的一些知识，然后要开始写就是申请大学的一些资料，就是写我的不同文章。然后我还打算夏天要学一下车，然后可能会去一些夏令营吧，但是主要就是在家。然后没有打算就是去什么地方去旅游。然后现在我肯定就是特别想要快一点放假，因为我觉得就是五月份这个时候学校就是很多大考试，就是期末考试，然后还有很多不同的一些东西要做，但是可能就是还有两个星期就要放假了，所以虽然我就是特别就是外面的天气已经变得很好，然后很多其他学校已经开始放假，所以我就是更想要去放假吧。但是在学校里还有很多考试作业，然后还有就是准备很多东西，所以还不能完全就是放松下来。
我这夏天我的姥爷要过来从中国，所以我全家人我们都会去摘樱桃的，我们也会去 Las Vegas。 我想一个更早的一个暑假，所以这样我可以有更多时间来玩了。那如果我见不到我的学校朋友，我还是可以跟他们联系在手机上。
我的学校还有两个多星期才放假，然后暑假我现在就有一个两个星期的夏令营，然后我觉得我们家会去温哥华去玩一下。然后另外的我也要
先学一下下年的一些课，然后另外的我还没有计划好。然后现在我也跟其他嘉宾同意，我觉得我更愿意现在，我更愿意学校快一点结束，因为现在也就是期末考试。
我的话其实这个暑假目前还没有什么计划，但估计可能会去打点工吧，然后为明年的大学，就是为明年申请大学的事情做点准备。不过其实说到底哈，现在我的话应该还有个两三周左右才正式放暑假，因为就是之前不是有那个台风嘛，导致说我们停了一周，我们现在要补那个时间啊。不过其实我个人的话呢，更愿意就是在学校的时间能待多一点，也不是说我期待暑假吧，是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就是我现在玩的比较好的那些朋友都是12年级，而我是11年级嘛，那他们今年就毕业了啊，然后以后可能就很少机会能够见得到了，所以说能够久一点还是稍微能久一点吧，就是至少能多见见他们，然后跟他们出去玩会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多见见面啊。出于这个目的来说，我会就是更想在学校里边多待一会儿，因为他们暑假呢其实也不会，我也问过他们，就他们有各自的计划，要去旅行啊什么的，有些去什么日本啊，有些又回国啊之类的然后到时候暑假呢，我估计就我朋友那边就应该只有我，好像就只有我跟另外一个人留在美国所以说就是也是不太想提前步入那两个多月这个无聊的时间吧，因为我这个人也比较宅啊，也不会就是怎么出去玩之类的，也没啥兴趣，所以说哎呀，能够长一点还是长一点，但当然也不要太长啊，毕竟总的来说这放假肯定还是好过这个上学的。
对，我也是比起上学，我肯定更加想要放假的，虽然说我在暑假里也没有特别多的计划，我有可能会去中国吧，但是我现在完全就不确定。然后另外的话，因为明年我就要报大学，应该说就是下一个学期嘛，就是今年实际上再过几个月我就要报大学了，所以就必须要在暑假里面写那种文书，然后肯定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暑假里做的比较重要的事情之一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可能会我会做一个就是像类似于实习的一个工作吧，然后会占掉大部分时间。然后我个人还想要去参加一个夏天的水球俱乐部，这个一个就是因为我喜欢打水球，另外一个好像有一个同学他去参加了这个，然后他特别想要找一个朋友一起去，所以我也想要和他一起去。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觉得在暑假里面去打水球的话，可能会就是下一年秋天会对学校的游泳队比较有帮助吧。其他的话我就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计划了，我都不知道旅游的计划到底有没有，所以说其他时间我应该就会一直在看电脑吧。不过我希望我不会看特别多的电脑，而是能够看一些书。我还有一些还有实际上有三本书我都是看到一半没看完，所以我想要看完那些书。
那我暑假就是目前也没有很多安排吧。我知道我的姥爷这个暑假要从中国过来，所以呢他们过来我们也可能会出去玩吧，但是可能就是比较近的地方，然后呢这些东西我们也没有怎么定好。那暑假呢我们也可能就是大部分时间就待在华盛顿啊西雅图啊这边。然后呢我在学校的图书馆也借了一些书，我可能暑假就是准备看一下吧。那除这个以外呢，我其实暑假就是没有什么安排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上周最后一周其实是 finals week， 就是所有期末的考试啊 project 呀这些都是上一周在搞，所以呢就导致我有一些课上的这一学期最后的那一门课就是一个考试，然后呢你考完了就走了，也没有什么就是正式可以跟老师学生呀这样可能庆祝一下就是学年结束的一些事情吧。 所以呢，这个我还是比较有一点失望的。我还是想在学校可能多上一周都可以，就是可能在上一周比较轻松的吧。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也在学校就是认识了一些十二年级的小朋友，然后呢，他们明年就是也要走了，所以呢，以后就比较难见到他们了。所以呢，我还是就是想跟在学校待久一会儿，跟他们就是在一起，就是更多时间吧。那既然就是我知道就是有些小朋友他们现在也有很多考试啊这些东西，然后呢，有些学校他们是要考 AP 的，所以呢，那个就是五月份也在考。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学校需要考 AP 或者有期末考试吗？然后呢，有没有一些可以分享的复习或考试的技巧和建议吗？
这个我们学校就是两个都要考嘛，然后复习技巧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技巧，就是像期末考是为了期末考试，像你上课的时候就是专心一点吧，然后就是多做点练习吧，像如果数学要大考，那就做点数学题，然后或者像那个历史要大考，那就背点历史，做点历史的一些题，然后网上也有一些视频，有些资料可以去参考一下嘛， YouTube 上有些 video 也可以看一下，然后也没什么技巧吧，就是专心一点，然后去多复习。
我的学校是有 AP 和期末考试，就是 AP 主要就是五月份考，然后期末考试就是，反正我的学校就是六月底那两周，考期末考试，但是有一些 AP 课就是 AP 考试前或者 AP 考试后就考完期末考试了，然后我可能就是两个课就是这样，所以 AP 考试前就已经把期末考试考完了。然后关于就是技巧，我觉得今年我开始就是要是我在功课上或者在什么考试上错了一个题，那我就会把这个题就是写下来，然后可能就是在一个本子里写下来，然后写就是把它也写一个就是解答案的一个就是过程吧。然后我复习考试前就会去看这个本子，然后就是再复习一下就是我以前所有错过的问题。然后我觉得就是我是特别喜欢看视频，就是看在可能在 YouTube 上其他人解题的一些视频吧，所以我就是复习 AP 考试前可能会去看一些就是其他人解题的一些视频，然后就是跟着做。然后另外我觉得就是做很多的复习和很多的题就是有挺大的帮助的，我觉得尤其是数学或者就是科学化学之类的，就是做很多就是练习题可以帮助你很多。然后我觉得就是跟英文或者写作的方面可能就是就是问别人就是写作文好的人，然后你就可以问他们问题。因为我今年就是上了一个就是写作课叫 AP Lang， 然后这个课还是挺难的，因为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他们也是挺严格的，所以很多学生他们就是要问很多问题，然后就是找一些写作文写很好的人，然后让他们给你一些就是指导吧。
给我这一年级就是我现在我只有个期末考试给数学， 如果我要复习那给个期末考试，就是我就会弄一个假装的像这个考试，然后再我会复习那些我弄得不好的题或者回答错那些题。
我的学校也有就是 AP 考试和期末考试，但是我所有的期末考试都在我还没考呢，然后今年我只考了两个就是很多人说最简单的 AP 考试，所以我就是用老师给我的教材复习了一下，然后考试之前我也用了一些就是 YouTube 上的视频看了一下，和做了很多就是题目。然后在期末考试方面上，我也觉得就是像用你老师给你们的复习材料，因为你或者在网上查一些关于网上查一些资料来做。
嗯，我们的话也是，就是 AP 考试跟期末都是有的啊。不过就是我们 AP 考试那一周其实已经过了，我们就是基本上全部人都已经考完了啊，剩下的就只有期末考试了。然后下周的话是12年级先开始考期末，然后再下周才是我们。嗯，不过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就是好说的那些复习经验吧，反正基本上就是。看看就是你老师发的那些 review 啊，然后就是翻一翻你之前的一些东西啊，就是可能说你不太熟悉的某些单元啊，去看看那些，然后其实实际上也没什么的了，因为这种东西其实啊确实嘛，因为复习就是大家都会啊，反正多看看就好了，也不用说，当然也不用说就是特别赶那种，还是要劳逸结合啊，就是。看一会儿你可能休息一下，不要说就是很赶的那种去复习，因为这种其实有时候复习只是去巩固一下你之前那些知识，就是以防说时间太长然后导致说你自己忘记了啊。那当然我呢就属于是那种临时抱佛脚的那种，就是基本上平时不复习，就啊哪天要考试了然后前一天复习一下的那种，当然大家不要学这种啊。然后其次呢给大家一个就是流传比较广的一个建议吧，就是多读书多看报，少吃零食多睡觉。
我觉得这个建议很有意思啊。那么对于我来说呢，我肯定是一边复习一边吃零食特别多，但是这个有点跑题了。那么关于这个 AP 考试和期末考试呢，我个人复习是这样的，就是要看课的吧。如果是我大部分老师他会就是在考之前大概两个星期就开始。在课堂里面就有一些复习的东西，然后我还有很多老师他在周末的时候他自己到学校里面，然后让想要去的人会比如说星期六上午到学校里面做一个全套的模拟 AP 考试，然后这个我有任何机会我都是去的。然后还有老师他们会在就是放学之后或者是在周末他们举行复习的他们举行复习的课，所以你可以去听或者可以在网上听。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会在前一天晚上大概马上要睡觉的时候去网上看一个视频什么的，以两倍速度看，反正就是临时抱佛脚一下吧。然后期末考试的话我这个学期都没有吧，就是有一些现在已经考完了，所以说我之后就应该没有考试了。
哦，那好，现在因为时间问题，我们先插播一段广告，然后广告后马上继续。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那好，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就是学期末大家有没有什么 AP 或者期末考试？那我看大家好像都是比较忙的，要不就是考 AP， 要不也有期末考试大部分。然后呢，那就是我今年其实我们学校不是一个考 AP 的学校， 所以呢，大部分的课，比如什么就是化学啊、英文啊、历史啊这些，他是不会去按照一个 AP 的这个课程来教的。然后呢，他也不要求你去就是学完了这一年，然后呢去考一个 AP。嗯，他们有一些就是可能是 honors 课嘛，所以呢，但是有些课它的课程可能就是凑巧跟 AP 的那个学习 AP 考的内容就是一样，所以呢那些课老师就会推荐你去考 AP。 比如说我今年就是上了我们学校数学课，然后呢数学的刚好就跟AP 的那个数学考的一样，所以呢我就去考了这一门。但是其他呢我其实就是没有考什么 AP， 然后呢我大部分同学也没有怎么考 AP。 但是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确实有一些课是有期末考试的。然后呢这个也就是最后一周有期末考试。那我觉得我的一些建议呢，可能就是你平时做作业、上课和就是记笔记的时候，就是一定不要偷懒，因为你把这些搞好了，你到最后来复习考试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多东西其实你都是知道的，然后呢你大概看一下你就会懂，然后呢你就会轻松就是非常非常多。然后呢还有就是其实跟前面嘉宾说的很像，就是有一些理科的课，比如说数学、物理啊这些的，这些课你确实是就是不能光看你的知识点啊这些的，你是真正要去做一些题的，就是即便就是两三道也可以。然后呢我确实也有这个经历，就是我有一次老师就是发了一些题回来，但是这些题不是要求做的，但是因为就是周末嘛，然后呢我也有时间，所以我就看了两道，然后呢我再去网上跟老师的答案对，我才发现就是其实有一个问题，我是一个就是非常容易错的一个就这个知识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 AP 考 AP 的时候，我复习的时候我就去打印了一套 AP 的真题，然后拿来做。然后呢就是做的时候我也才发现，就是 AP 上考的有好像两个知识点，我们学校它是没有教的，所以呢这些知识点我就直接去问老师，然后呢就是自己去复习了一下的。然后呢那写作方面呢，我觉得对我很有帮助的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一些，比如说你同学是怎么写的，然后呢去领略一下他们为什么可能写得很好或一类的。然后呢你也可以就是把你以前写过的作文，然后呢老师给你的反馈和评语拿出来看，然后呢这些也就是会很有帮助的，因为你就知道这个老师他希望看到啥，然后呢他对你这写作文也有什么要求之类的吧。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要考很多门课，然后呢那你我觉得就是你可以一门课一门课的复习，然后呢到最后，因为这些课他们其实不会就是所有都在一天考，所以你就可以分开复习一下。但是我觉得如果就是真的很多课都在一天考的话，那你可以就是单个复习了过后，在最后一天把每个都大概扫一下，我觉得应该就可以了。那好，就是我们现在学校快结束了嘛，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在这一学期你们有哪些就是非常深刻的记忆呢？
就是我没什么特别深刻的记忆嘛，但是最喜欢的课可能是我们就是有一个叫 TOK 一门课嘛，就是这门课就是带你就是进入一些就是比较就是像就像关于像画就像艺术和历史就是探索一下就是这些这里面的就是一些奥妙，像比如会就是有很多像 TOK 的一些问题，就像比如有一个就是当你在就是生产就是知识的时候，是不是一定会有就是偏见嘛，就像比如就是 然后这个课这个也比较有趣嘛，然后这老师教的也比较好，他会跟平常跟就是我们互动嘛，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最喜欢的课。但是特殊的记忆，就是我觉得这门课特别，就是我也想不出什么记忆嘛，但是可能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我在想的就是我想的就是最深刻的记忆，可能就是我就是五月份 AP 考试前就是醒到半夜复习吧，可能但我现在也想不出什么特别深刻的记忆。
我就是想到了一个，就是在好像四月份或者五月份，就是挺，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个事，就是我们学校有，好像就是有了三个或者两个，就是，fire alarm 就是响，然后我们就是好像是第三个课和第四个课就是。我们的 fire alarm 响了后，就是全学校就是要去操场，然后我们就是刚回了教室，就是第四门课，然后就是 fire alarm 又开始响了，所以就是全学校就是又要出去，然后好像那天就是第六门课它又响了一次，但是我可能就是没记太清楚，但是我记得就是因为第一次响是因为就是在体育场里有一个什么问题，然后有人去修，然后那个人在修的时候他又不小心就是把他这个fire alarm 弄响了，所以我记得那一天就是有好几个考试，然后有那些考试的人他们就是特别高兴，因为就被取消了。然后另外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我的化学课里，我们的老师好就是他做了什么实验，然后把一个气球就是爆炸了，但是他的爆炸就是特别特别响，然后特别大，然后他说他第一门课就是用了一个另外一种气，就是把气球里放另外一种气，然后他就是爆炸这个气球后，就是不小心把什么弄，就是什么烧掉了，所以他就说，后来他就是那几门课就是必须要换一个另外一种气，然后另外我觉得，可能就是 AP 考试后，上就是那个星期也是印象挺深刻的，因为我记得就是很多课。我们就是等 AP 考试它的就是一些问题去就是发在网上后，因为就是 AP 考试 AP 就是管 AP 考试的公司吧，他们会发出一些考试上的问题，然后我记得这些问题出来后，我们就是全班就会去就是去讨论答案吧，然后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印象挺深刻的一个一个事情吧。
我觉得这一年我最记得一个事情就是我学校就有一个那一个就是一个这个发现一个东西，它叫 color run， 因为 color run 它就是你也跑步，然后就会你会跑到一个地方，就是你可以选，如果你要继续跑，就是跑进去一个有一个好多颜色的地方，或者就继续跑。那个就是那个颜色的地方，就是你跑，你最好跑更快点，不然好多颜色就会被喷到在你身上。我都喷了一点，都那个、都被喷在我耳朵里，然后都洗不掉好多次的。然后在那个、跑完了，你就可以就可以去拿一个冰棒，然后再你可以跟你的朋友玩游戏。
我跟前面一个嘉宾去一样的学校，然后我本来是也要说这个火警的这件事，但是另一个很深，我记得很深的记忆就是 AP 考试刚考完的第二天，在我的一堂课里，一个就有一个同学就带来了八十几个鸡翅给大家吃，然后他去年也是在期末考试这个星期也带了这么多鸡翅，但是就是我们这堂课里就我们的老师都跟他说了不用带，因为鸡翅就是很贵，然后我那堂课就是第六堂，我的第六堂课，所以在下午上，然后就是我们全班就是没那天都就没有学什么新知识，就是在电脑上玩或者说话，然后我们也吃了很多食物，我觉得这个很好玩。
我觉得对，我也是，就是去我这个学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一个春游吧。虽然说我觉得我现在想来应该有更加印象深刻的时候吧，但是我觉得确实春游是比较少的。我记得我来美国之后春游的次数大概就一只手就可以数到嘛。所以说我觉得今年我这个学期有一次春游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那我觉得我这一年记忆最深的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是我上学第一天，就是我上学第一天我下车，就是他那有一个转盘，然后呢我下车的时候就有一堆小朋友在那儿扔糖吧，就是好像就是专门扔九年级的小朋友，所以呢就是这个把我还是就是很吓了一跳，然后呢我好像就是也有一个糖就是从窗户飞进来，然后呢砸到我的头了，所以呢这个我记忆很深。然后呢还有呢第一天就是因为好像有人在网上发了一个什么威胁还是什么东西的，但是我们就是上了最后一节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lockdown drill， 就是学校被封了。然后呢那我们学校其实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年的第一天我们都会有 convocation， 就是全学校聚在一起，然后呢好像就是高中选一个十二年级的小朋友来讲话，然后呢初中选一个八年级的小朋友来讲话，然后呢在校长讲一些话这些的。然后呢那这个就是因为那天不能举行，因为我们有 lockdown， 这个也被就是延迟了好像一周还是两周，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我就记得就是我们那天最后一节课上到一会儿，然后呢老师也不咋教了，然后呢好像就是让我们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呢我也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呢我们都就是坐在教室里面吧。然后呢那还有一次我记得就是3月13号，然后呢我记得这个日期因为我们那天数学俱乐部在买了一些派，就是来再庆祝 Pi Day， 但是就是那天其实不是 Pi Day， 因为Pi Day 是3月14号，就是下一天嘛，但是下一天我们又没有 club，所以呢就是那天在庆祝的。然后那天就是club 结束过后呢，我们在学校的一栋楼里，然后呢就收到了一个 weather warning， 就是一个天气的警告，然后呢就告诉我们就是外面有闪电，然后呢不能出去。那我们其实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我们其实能看到外面，然后呢外面其实都是什么蓝天白云啊，然后太阳也很大呀，但是所以就是我们就是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不让我们出去。然后呢就是他们还找了几个老师在这栋楼的每个门，就是有一点像站岗吧，就是同学来了说你不能出去。然后呢那天我们就在那栋楼里面就是走了很多圈，然后呢那一天就是我记忆也很深刻。那我还想问一下大家，就是那你们在学校最喜欢哪一门课呢？或者有没有某个很特殊的老师让你印象很深？
这个我刚才不小心答了，但是就是我已经说过了嘛，就是有一门就是叫 TOK 的课，但我觉得这个课就是好像就是我们学区里只有我们这个学校有嘛，因为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叫 IB program 的一个课嘛， 然后就是这节课虽然只是一个就是一个学期嘛，就是我们学校有两个学期，它只是一个学期，但是我就是觉得它就是最有趣嘛。可能也是因为像其他的课，像数学这些，像英语科学什么，这都是每年都有的课嘛，但是这节课就是今年就是新的课嘛，所以我觉得首先就是我觉得非常特殊嘛，就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课，然后我觉得就是然后另外就是这个老师也是非常的认真，然后非常的就是搞笑和有趣嘛。
今年我特别喜欢我的 CS 课，就是写代码的吧，因为我们课的老师他就是给我们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就是一些项目吧，然后我们做了很多好玩的的不同东西。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就是比赛，就是你要做一个可能就是像 AI 一样的一个代码，就是要控制一个就是控制一个tank， 然后你要想办法就是怎么写一个好的程序，就是要让这个 tank 打败另外的 tank， 然后就是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全班的比赛，然后最近我们也有了一个另外一个比赛，就是你要写一个就是一个电梯的代码，就是有不同的层楼，然后有就是僵尸吧，然后你要把这些僵尸送到他们想要的楼，然后僵尸要是等太久他们就会死，然后就是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个项目，就是要写一个就是可能就是像就是三体之类的一个代码吧，因为就是有三个planets 就是在一起，然后你要写一个就是像证实他们是怎么会他们会怎么样就是去转吧，然后要算用数学，就是先就是怎么把它就是弄一下，然后就是怎么写进程序。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的老师还是一个挺好的老师的，他就是本来不是一个就是高中老师，他好像就是在什么在微软或者什么地方工作，然后他就是退休后就去教高中生，然后所以他给我们教了很多就是很好玩然后很就是挺有意思的知识吧。
那好，我们现在因为时间原因先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继续。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现在到了我们的情景美语环节，我们先听一段关于暑假的听一段关于暑假的对话。
Hey Chloe, long time no see. How was your summer?
Hey Lily, not bad. Pretty chill actually. I just laid low, did some reading, and caught up on sleep.
Sounds like just what the doctor ordered.
Totally. I need a break after last semester. It nearly wiped me out.
I feel you. Mine was a bit of a roller coaster. I planned to travel, but my flight got canceled last minute.
Oof. Talk about bad luck.
Yeah, but I made the most out of it. Ended up doing a road trip with some of my friends. Totally spontaneous, but so worth it.
Nice. Sometimes the best memories come from the unplanned stuff.
For sure. I just didn't want to waste the break stressing.
Smart move. So, ready for school and all the homework and tests?
Haha, not quite. Still getting out of vacation mode.
Same here. Baby steps, am I right?
好，那我们现在把这段对话来翻译一下。
Hi, Chloe. 好久不见，你的暑假怎么样？
Hey, Lily. 还不错，挺轻松的吧？我就是安静的待着，看看书，补补觉。
听起来正合适宜啊。
可不是嘛，上个学期太折腾人了，我真的需要放松一下。
完全能够理解，我这边就像坐过山车，本来打算去旅行，结果航班最后一刻被取消了。
哎呦，真是倒霉。
是啊，不过我还尽量把握住了假期，我和朋友们来了场说走就走的公路旅行，虽然临时起意，但很值。
听着就棒，很多最难忘的经历都是临时起意来的。
是啊，我只是不想整个假期都在焦虑中度过。
聪明选择。那你准备好重新出发了吗？
哈哈，还没呢，我还在度假状态缓过来。
我也是，慢慢来吧。
好，那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些用句。Pretty chill 意思是很悠闲、放松、平静或随和，通常用来描述一个人一天或一次平静而无压力的经历。
Laid low 意思是低调行事，安静待着而避免引起注意或活动。休息或保持低调通常是在紧张或忙碌的时期之后。
Just what the doctor ordered 意思是正合我意，正是我需要的，比如放松或某个解决办法，可以改善你的状况的事物，通常是休息、食物、娱乐等。
Wipe me out 意思是把我累垮了，耗尽精力，通常用来形容身体上或感情上彻底疲惫或精疲力尽。
Roller coaster 意思是情绪起伏大，像坐过山车一样的经历，这是一个比喻，描述一种充满情感高潮和低谷的经历，充满跌宕起伏。
Made the most of it 意思是充分利用，尽量不要浪费时间或机会，尤其是当事情没有按计划进行时。
Baby steps 意思是一步一步慢慢来，逐渐适应，一般用于给他人建议，通过采取小的行动来实现大目标，慢慢开始，尤其是在休息之后或学习新东西时。
那好，我们今天的情景美语环节就到这里了。那我们让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你在学校最喜欢哪一门课，或者有没有某一个很特殊的老师？
我在学校我最喜欢的课就是 drama 的课，在我这 drama 课里，就是我的老师，他就叫 Mrs. Caruth， 他很善良，然后也会让我们玩很多游戏。
好，我在学校最喜欢的一门课应该就是英文课，因为我的老师很好。就是我刚拿到我的课程，我课表的时候，大家都说，这个老师就是很严肃，然后他改作文也很严肃，很多人都不会拿到很好成绩。但是我们学校就是拿到课程的时候，你就不能换出你的课或者改你的课程，对吧？所以上完现在我觉得他就是很好的老师，我就可以跟他说很多话，然后他也会说 说很多笑话，然后在他生日的时候他也带来了很多就是吃的给大家分享，然后他也很他给我们的作文改作文的时候，我觉得他不是很严肃，我也拿到了好成绩，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我的话可能是陶瓷课吧，因为就是确实就是那种做手工的感觉，就是让我比较开心，然后也挺沉浸在就是那种时间里的，反正我也不会觉得无聊啊之类的，确实是那种全心全意在做事。反正我觉得类似于美术课吧，反正我基本上都比较喜欢，而且老师也比较好，也不会就是突发就是搞些什么考试啊之类的，那平时就让我们在那里做这些手工啊，画画呀，然后可能用那些粘土啊做点什么东西，做点艺术品之类的，反正我感觉就比较放松嘛。然后因为平时像其他一些主科呀，就是压力比较大，所以用这个也是在这些课上面能够比较放松一点。
我今年最喜欢的课我其实想过，然后我到现在还是不是很确定，并且感觉会根据课里面做什么会经常改变嘛。我有一门课我比较喜欢的是西班牙语，我一直就是相对比较喜欢西班牙语嘛。一个原因是一般来说作业不是特别多，像比起比如说数学或者科学它会作业比较少，另外的话就是我个人就是希望能够说西班牙语嘛，虽然说我西班牙语一塌糊涂，但是至少这门课学的东西是一个就是我想要学的。然后另外一门课就是我们学校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生物科技课，它里面会做一些就是真正的实验室里面也会用到的东西，虽然说我们测试的一些东西可能是非常无关紧要的，但是就是这些技术确实是最高端的实验室里面也会用到的技术吧。然后比如说我们前几天还从就是自己采集了自己的 DNA， 然后把它复制，然后再去就是切插这个 DNA， 然后把它在一个胶上面跑，然后就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基因嘛，然后有三种不同的，你可以看到你是哪一种，然后再通过这个来判断你能不能尝到一个苦味的一个纸，然后再去尝这个纸，然后看你的这个有没有这个实验结果是不是对的。像这种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吧。然后至于老师的话，我今年其实七个老师当中我觉得六个都特别好，就是我一开始看到了就是课程表的时候，我看这些老师我想哎太好了，我这次走运，我拿到全都是好的老师。但是就有一个有一点我对他有一点意见，不是对他个人有什么，但是他的这个给分的方式和他教课的方式我实在是有点受不了。
哎，那我能具体说说吗？就是这个给分跟这个上课的方式。
怎么说呢，就是他这个课是一个0到4分的一个形式嘛，然后他3.1分就是一个 A， 但是呢他觉得你要是按照他所有的要求做的话他会给你一个3分，你必须要超过他的要求，比如说他叫你写一份这个你要写2份，或者他叫你写2份你要写3份，然后或者有其他方式就是让他觉得哇你太努力了，太做得太好了，这样他才会给你4分，所以就相当于你全部做对然后得的分数是88分一样，就是我觉得特别受不了。
但我觉得就是他至少没有像就是因为我知道就是有一些老师就是他是3.5分才是，我觉得他至少没有把就是这个评分定到那么阴间吧。
他确实没有，但是就是他给你的大部分都是3分，就是你全部做对了他也给你个B。
啊，那确实是有一点。那他平时上课你为什么又说就是你不适应什么的？
我觉得他讲课的时候我倒是挺喜欢他讲课的，他讲课的就是挺幽默比较有意思，但是呢他大部分时候不讲，并且他的就是给分的他的标准也不说清楚，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得好分数。
啊，原来是这样。
那好，那我也想过就这个问题，就是我最喜欢哪一门课，但是就是我也是想了很久，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个课都有他们很意思的方面，然后呢就是每个课也有他们自己的亮点，但是我说一门就是我今年上过的课，然后呢我也挺喜欢的吧，就是我今天上了物理课，然后呢就是我们物理课就是老师有很多物理设备，然后呢我们在课上就是玩这些设备，老师也不是怎么管，所以呢我还是在课上就是玩了很多这个的，然后呢我也觉得很好玩，比如说呢我们在学力学的时候，老师就会摆很多小车呀，然后呢轨道啊，然后呢弹簧这些东西，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在那儿玩，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上课有时候就是会早到几分钟嘛，所以呢我早到几分钟我也说就是在那儿玩那些设备，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物理课更就学习可能春天的时候我们在学电学这些的，就电路啊这些的，然后呢老师也就是给了我们一些设备来打我们自己的电路，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呢这也是我们的 final project， 就是就是最后的一个 project， 但是就是虽然这个物理课除了这个 final project 以外，它也有一个期末考试，有一个 final test，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课它这么多实验设备让我们可以来动手做很多这些东西，我觉得是真的很好玩的，然后呢就是我自己做这些实验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那我觉得就是今年我很特殊的一个老师呢是我的历史老师，他就是其实很少就是真正来给我们讲课，就是拿一个什么 slideshow 啊 powerpoint 啊，然后就是放在上面来讲课，然后我们来记笔记，他很多时候就是会给我们自己一些资料啊，比如说一些文章或什么的，然后呢我们自己就会把这个看一遍，然后呢在课上讨论，然后呢那讨论的时候呢他就会坐在旁边听，他也不咋参与不咋什么的，但是所以呢就是这个有时候会让我很着急，就是我们课要考试了到底学哪些东西，但是我发现呢就是其实通过这些discussion， 通过这些讨论，我们其实考试也就考这些，所以呢我就很觉得很惊奇，就是我们既然讨论把自己要学的东西就自己给总结给讨论出来了，我觉得就是虽然他没有直接教我们，但是我们既然就是也学到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教学方法吧。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对明年下学期有什么期待计划或目标吗？
其实我不知道，就是也没怎么想过吧，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是目标，就是我觉得就是今年来说就是先拿到就是就是考一点的成绩吧，但是明年就是还没怎么想，就是可能就是游泳可能进步一下，然后就是晋级一下就是比较高级一点的比赛，然后这个我有个辩论也是一样，就是希望成绩能好一点，然后明年也是学校里成绩也好一点，然后明年的就是大考也成绩好嘛，其实就是主要就是希望就是成绩好，然后比赛就是比的也好吧，然后也没现在也想不出什么其他的目标了吧，然后计划那就是得一直练嘛，就是一直在家里就暑假啊也要学习，也要锻炼，像比如游泳那学习。就暑假也要在家里就是锻炼嘛，所以就这些吧。
我觉得对下一个学期可能主要的也就是跟学习有关系吧，就是可以 学得更好，或者找一些更好的学习方法，然后就是有更多时间去做一些课外的事情。就是要是我想要去学一下一个关于一个就是什么其他的知识，那我可能就是必须要先把学校里的事情做好，然后再可以有时间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因为下一个学期就是我上年级，所以就要开始就是申请大学吧，所以可能另外一个就是目标就是要可以早一点把我的这些不同文章和就是不同东西就是写好和准备好，所以学期开始后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去改作文或者写作文，然后就会少压力，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吧。然后暑假期可能计划就是学一些明年的知识，就是补一补不同的课学的事情，然后可能就是找一些时间去做一些好玩的事情，就是可能画画或者做蛋糕，或者就是学一些其他的知识。
明年下个学期我要去个新的学校，所以我就想要做一些新的朋友，然后我也想要还是有个好的好的一个成绩。
那好，我觉得我对明年的目标可能就是可能就是先认识我们年级更多一些人吧，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学校初中会来一些新的小朋友，然后呢我也希望就是多认识一下这些小朋友，这些新来的九年级小朋友吧，然后呢跟他们多做一些朋友，然后呢就是同时也可能多认识一些我自己年级的小朋友，因为我现在就是虽然我们年级它不是一个公立学校，人也没有那么多，但是我还是发现就是其实我年级我有很多同学我是不认识的，所以呢对我是希望我自己能再多认识一些人吧，多交一些朋友，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也在高年级就是再去认识一些人，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可能就是学校成绩继续保持下去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可能我现在还不确定，但是可能会自己学习一些比如说CS 或者 coding 或什么的，这样子我在学校可能可以就是直接跳过 CS 一的这样一些课吧，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明年可能最大的目标或者希望就是能多认识一些人，然后多做一些朋友。那好，我们今天西雅图少年说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